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经历了长久的沉默和期待之后啊，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呢，就是 Kamala Harris 终于在他的竞选网站上公布了他的政策大纲啊。因为自从宣布 Kamala Harris 接替拜登成为新的民主党2024总统候选人之后呢，大家一直都期待，那么后来转为是诟病和质疑啊，就是说他一直没有公布他的政策，他到底要做什么，怎么做啊，人们看不到他说实际的一些内容啊。所以那么今天终于公布了，也是引发了高度的一个关注啊。那么根据这个贺锦丽的竞选网站上来看呢，他的这个大纲啊叫做 A New Way Forward， 新的前进道路，他以这个为标题，并且呢以这个叫做贺锦丽计划建设机会经济降低家庭成本作为开篇的第一章哈。这个大纲主要讲述了说他想怎么样为中产阶级家庭减税，让房屋更可负担，让更多人有住房，发展小企业和投资企业家等等的建议。那么在大纲的结尾呢，还和这个 Trump's Project 2025 Agenda 进行了对比啊。那么这个川普的2025计划议程呢，这个虽然是这么叫，但是其实不是川普本人提出来的哈。等一会儿我们也会带大家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些差距哈。但是这个核心的思想呢，确实是和川普比较类似的哈。那么先来看贺锦丽今天他所公布的这个内容吧。贺锦丽的政策立场的页面的另一部分，除了刚才说的哈，他还强调了叫做基本的自由 fundamental freedoms。这方面呢，他主要是强调要恢复保护生育自由、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建议，包括呢2025计划里面说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堕胎禁令啊。就是他更关注这个，就是他所谓的选择自由是生命选择权哈，就是说要这个，就是叫做什么，一定要在这方面哈有更多的一些作为。那么在一个题目叫做确保所有人安全和正义的章节当中呢，贺锦丽也列出了一些计划，说要保护社区免受枪支的暴力，修复移民系统，解决鸦片类药物和芬太尼危机，并确保无人凌驾在法律之上。最后呢，他是承诺说要保持美国安全、稳固和繁荣，提出了要和盟友站在一起对抗独裁者，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投资美国的力量资源，支持美国军人和退伍军人等等计划。大家听了之后不知道感觉如何哈？我听下来看下来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目标是非常的好的哈，但是怎么实现呢？在这个纲领当中看到的还是比较少的，就是这个结果可能是大家想要的，但是他能做到吗？他到底想怎么做呢？这一部分还是并不是非常的清晰明了哈。所以呢，就是要看明天呢，这个贺锦丽在和川普的首次的电视辩论上，他会不会有阐述更多呢？之前他的首次的 interview 啊，电视节目演讲，当时大家是非常的期待哈，是作为这个民主党的新的总统候选人，他到底要说些什么呢？其实很多中间派独立选民是很关注的，因为这些选民他不以党派为选择的首要的考量，而是以政策为首要考量，就是谁的政策对这个国家更好，或者对于他自己认为更有利，他就选谁嘛。可是当他听不到一个候选人政策的时候，那就是没有办法选了，是吧？所以因为这一点，贺锦丽呢也是遭到了很多的诟病哈。之前 CNN 对他的那个采访呢，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没有实质性的一些内容哈。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贺锦丽网站上对比他和川普的这个计划哈，川普他要怎么这个施政呢？其中这个大家在网上也是广为流传的一个叫做 Project 2025的哈，叫做2025总统过渡项目，是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发布的政治倡议啊。这个呢是要推行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重塑美国联邦政府，来帮助川普赢得2024总统大选，并且巩固他的行政能力。那么这个是 大家知道了，这不是川普的计划啊，这是一个想要帮助川普赢得大选的传统基金会所提出的计划。所以川普呢，他这并不是他本人提出的啊，这个里面是有差别的。但是他的这个内容呢，核心内容是说要奉行小政府，主张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呢，政府的大小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呢，应该是最小化的，只要有能力保护每个人的自由，防范侵犯自由的行为即可，以此来最大化每个人自由的一个美国的传统理念。这个之前在我们跟大家介绍美国的建国原则呀，包括这个我们一直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美国的宪法的来源啊等等啊，基本上我们的建国先父设立美国的理念也就是这样的，就是小政府啊，哪怕不希望政府的权力过大，那么有可能促生集权之类的这些不好的一个结果嘛。那么所以在这个计划当中呢，就是这个传统基金会所倡导的，就是说要压缩联邦政府的规模，解散庞大不负责任且效率低下的政府官僚机构，裁撤冗员这个基本上也是川普想要做的啊。那么川普不是上周刚跟这个马斯克两人隔空就像签了协议一样啊，这个川普就是正式说他如果一旦胜选就会建立一个这个叫做政府效率那个这个部门嘛，然后请马斯克来坐镇哈，去监督那些效率低下的这些政府部门哈，要提高联邦政府的运作的这个效率和能力。那么还有呢，根据这个2025计划当中其他设想包括减少环境气候变化法规，使其有利于化石燃料，削减气候研究资金降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独立性，停止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取消平权政策的配额制。这个平权政策配额制，这个是很多华人朋友关心的哈，这也是之前打到最高法院的嘛，就是这所谓的平权其实是反而是有点这个种族歧视哈，它按照种族配额来去分配大学录取啊就业的这些机会，那么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啊。哎，所以之前这个哈佛招生案嘛，那最终在最高法院哈也是赢得了胜利哈，这很多华人团体在背后努力嘛。哎，所以这个是他这个计划里当中也是不要取消掉啊，这所谓的平权政策里面的配额制，还有呢，促进女性的平等参与，削减医疗补助，敦促政府明确的拒绝堕胎纳入医疗保健，并将色情制品定为犯罪，取消基于性取向性别歧视的法律保护，并且要终止所谓的多样性公平和包容计划，而且呢，要建议逮捕、拘留和驱逐非法移民希望裁撤掉拜登政府实施的大部分的内容。而且这个计划呢，还倡导要为政府和社会重新注入保守的基督教的价值观。那么呢，这个计划哈，其实看这一部分里面呢，比如说减少环境气候法规啊，这个也是川普他本人在很多演讲啊竞选活动当中所倡导的哈，就是希望大力的发展化石燃料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美国能源的自主性，也能降低能源的成本，从而从根源上降低物价，因为石油能源的价格是决定了一切物价的基础哈，哎，所以这一部分是川普所想要做的。其他的呢，对于非法移民的方面的问题的治理更加严格，这也是川普做的。但是很多那些具体的细节，有一些确实川普没有提到哈，哎，所以可能贺锦丽把这个计划当做他的一个 target， 一个打击的目标，可能是有所这个叫做什么打偏了哈，因为这并不是川普本人提出来的哈。哎，那么川普呢，他其实呢自己的网站已经有政治纲领了啊。川普呢，他有20个首要的议题，那其中最重要的呢，在上面列出的就是要解决边境的这个危机问题，还有结束通货膨胀啊。哎，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去川普的网站上去看详细的、更多的他想要做的这些情况。那么之前有很多部分呢，我们在平时的报道当中呢，也跟大家已经提及到了哈。好，这就是这个川普和贺锦丽啊双方的不同的一些政治纲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看了听了之后啊，您觉得谁更靠谱，谁更有资格、有能力胜任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呢？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短信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啊，或者接下来在11月大选当中您的选择。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谈到这个川普和贺锦丽的辩论啊，那可真的是接下来吧，在总统大选之前啊，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了啊。明天晚上在费城的 国家宪法中心呢，川普和贺锦丽会举行首场的电视辩论。现在距离大选只剩下2个月了哈。今天呢，我们看到 USA Today 引述了自由派投票权组织叫做 Stand Up America 的执行董事的话说，在六月份发生的事情表明啊，辩论在总统大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他指的就是六月份拜登和川普辩完之后，直接导致拜登退选的事情哈。他说，因为这两位候选人呢，对美国的未来是有非常不同的承诺和愿景的。说贺锦丽和川普啊，两人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拜登之前我们都知道，六月份和川普辩论之后，因为表现欠佳嘛，在民主党之内引发了波动，然后迫于压力，他就7月21号宣布退选了，从而才有了贺锦丽啊，现在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这个事情。那么根据今日美国和萨福克的民调显示呢，只有 31% 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现在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而 58% 的人都认为美国现在走错了方向啊。那么在这场美国现任总统啊这个对决，现任副总统对决前任总统的大选当中呢，贺锦丽和川普都说自己是会要改变现状的改革派的候选人。那么贺锦丽呢，试图把现在拜登政府啊，拜登总统身上的政绩呢，往自己的身上去揽，同时呢，又不想接受拜登政府的错误施政所带来的拖累影响。但是相反的，这个共和党方面呢，当然就会把过去四年来非常有争议的一些决策啊，因为毕竟是在贺锦丽在职期间发生的嘛，都会把它跟这个贺锦丽联系在一起。那么例如川普之前多次提及到的2021年阿富汗战争结束时撤离的这个仓皇失败啊，直接导致13名美军士兵的丧生啊，他在网上发布了这些士兵亲属们的视频啊，认为这个责任呢是应该贺锦丽承担。那川普竞选团队呢，在竞选广告当中还强调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以及贺锦丽专门负责的南部边境啊所出现的种种危机和问题。那么这个贺锦丽在8月份哈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呢，曾经表示说他要对南部边境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还为他和拜登所处理通货膨胀的方法呢做了辩护啊，强调呢他们说这个是受了 pandemic 的影响啊。那另外呢，这个根据相关的分析哈，有辩论专家警告说，这个电视辩论啊，其实对贺锦丽来说是更具有风险的，因为他在向大部分美国民众介绍自己。而这些美国民众呢，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不了解他，不了解他是谁，不了解他的立场以及参选的政策。一方面跟他就是他的这个政治经验有关哈，这个当了四年默默无闻的美国副总统，完了呢就是叫做什么临危受命吧，一下子把他推上来，然后他又没接受什么采访，也没说什么政治纲领，就是没有什么政绩嘛。那么这个大家对他不了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和对手川普相比哈，真的是这个空白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辩论专家哈，他是 Kansas 大学的传播学教授啊 ，Robert Rowland 就说，他一旦出现失误的话，他会面临大幅度的民意调查的下滑。他说，这可能就会停止他在过去几周所积累的这些势头哈。那么这个自从获得民主党提名以来呢，贺锦丽就做过一次，还是和他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 Tim Walz 一起出席的那个 CNN 的访谈，只有短短的20几分钟，而且是剪辑过的。所以呢，他在这个竞选活动上啊，包括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所发表的政策演讲是非常之少啊。因此呢，他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所以对于他的这场首场的辩论呢，也是很多独立选民啊，或者说摇摆选民们非常期待的啊。那么贺锦丽呢，可能会被川普或者主持人问，为什么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你改立场了呀？比如说他曾经啊，这个在他是非常反对这个水力压裂采油的啊，可是呢，他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却说，他如果当总统的话，他会支持啊，就不会再禁止这个水力压裂采油了。包括他这些这个移民方面的立场啊，等等等等吧，这可能会成为很多选民，包括这个辩论时哈，川普会跟他去针锋相对的一些问题哈，因为人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的转变，这可能会对这个人是否可信啊，他的这个诚实度会是有所质疑的哈。 那么，对于川普的挑战是什么呢？竞选专家认为说，这个川普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在不激怒摇摆选民的情况下，仍然打击到贺锦丽。虽然呢，这个就是川普是有很多的这些立场啊，是可以对贺锦丽进行攻击的，比如他摇摆不定啊，很多的曾经做的这个政策的决策过于激进啊，等等了哈。但是呢，这个竞选专家说，川普可能需要保持一定的风度，而不是进行人身攻击式的这种辩论哈。如果他是按照以往的那种说话方式呢，有可能会引发一些选民对他的这种疏远。那么当然，尽管这个专家认为说，如果川普专注于保守派议题的话，他会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是呢，他的个人风格啊，就是非常的 freestyle 嘛，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很多竞选专家提出来的，说在辩论当中他个人需要注意的，但是川普会不会注意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哈。所以他在辩论当中的表现呢，如果您关注的话，就可以去明天晚上哈，来去我们来看这个现场实况的节目吧。但是明天晚上丁月是在这个现场直播当中啊，可能没办法跟大家实时报道，但是在之后周三的节目当中呢，丁月会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一个recap 吧，然后同时我会请来方伟哈，为大家做一些分析哈。那尤其是辩论之后呢，会马上有一个这个结论的民调，那么这个民调也非常重要哈，就显示出在这一次终于两人对决之后啊，选民的一些看法是不是有戏剧性的转变呢？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的哈。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川普啊，他是在最新的民调当中，就是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做的民调，9月8号公布的哈，他是以 1% 的领先贺锦丽。那么这个是非常就是怎么说，是在误差范围之内的吧，双方焦灼不下哈。川普在7个关键的摇摆州呢，也是和贺锦丽不相上下，那么也有些地方是川普以微弱优势领先的哈，所以这也是一场胜负难料的选举哈。到底表现如何，我们就期待吧明天的这个关键性的辩论哈。好，说了这么多，咱们得休息一下了，等会儿回来再带您关注哈美国众议院啊，国会接下来本周的一些重要决策。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随着夏季休会期的结束啊，美国的国会呢今天是复会了，这些国会议员都回去上班了哈。那么本周呢，在复会的第一周，联邦的众议院会表决啊几十项全部是针对中共啊以及中国公司的法案。因此呢，国会众议院的网站哈就说这周哈就是本周呢是中国周啊。那么根据 Fox 今天最新的报道呢，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啊，就是史蒂夫·斯卡利斯，他表示说呢，说他们希望把所有的活动都合并到一周之内，这样大家就能专注于一件事情哈。那么现在他们觉得复会之后的第一周最首要的就是要积极应对来自中共啊，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威胁。那么众议院推动的这一系列法案呢，都是要对抗中共，从对抗中共在科技、政治以及经济领域方面的这种威胁和影响，到支持在印太地区的美国盟友。其中呢，包括一项说要禁止联邦的承包商和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合作签约的法案。那么根据日经亚洲今天的报道来看呢，目前在众议院等待表决的36项法案当中，有31项都会绕过议会程序，以快速投票的方式来进行通过啊。这31项法案里面呢，就包括叫做台湾冲突阻吓法。这个法案是规定，如果美国认定中共对台湾会构成威胁，将对中共相关人员的金融活动进行额外的限制，还包括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这个法案呢，要求国务卿审查香港特区在美国的3个经济贸易办事处，如果确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话呢，就会将他们关闭。同时在科技领域方面，生物安全法计划要禁止美国联邦机构和5家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以及他们的客户签约。这5家公司分别是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华大基金集团以及他的分公司华大制造以及完整基因公司。那么这个法案还提出说要专门设一个跨机构的组织来审查他相关的公司哈。 那么，其他投票通过的立法还包括呢，要限制和中国的电动车供应链产生业务往来，还要限制大疆无人机啊 DJI 的无人机使用美国的通讯基础设施等等。那么七月份呢，众议院的议长啊 ，Mike Johnson 曾经表示说，他就会推动很多项针对中共的立法。他说，中共呢是目前构成全球和平的一个最大的威胁。他认为美国国会呢必须要集中精力，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对抗中共。那么对此呢，香港民主促进会的执行长啊 Anna Guo 周一表示呢，在本届国会结束之前啊，本周几乎是众议院多项中国法案的最后的机会之窗，所以他们是非常希望就是中国州的势头里面会推动香港国家安全法啊，自香港国家安全法以来的首次涉及到香港的这个立法的成功啊。那么这个中国州的大部分的法案呢，就是针对中共威胁的这种抵抗性的法案啊，大部分都是由共和党议员起草的，但是呢都赢得了两党的支持啊，民主党的议员也非常的支持啊，这是跨党派的两党高度的一致的这个就是结果的显示啊，就是在针对对抗防御中共威胁方面哈。那么这些法案呢预计会被加速审议啊，比如说这个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就能通过，那么通过的法案呢当然之后也会送到参议院去批准，然后总统拜登签署啊才会正式的成为法律啊。但是从复会的第一周开始，我们看到国会就是把重点放在对抗中共威胁方面，就足以看到啊，现在上周我们听那个美国问题专家、中美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蓝树也讲到了，这个是国会就代表的民意嘛。那么从民调、民间的这种反应来看呢，也是认为中共啊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对中共的这种这个叫做好感啊是下降到历史的最低哈。大部分的美国民众都对中共是负面的影响啊，负面的印象啊，就跟这个疫情期间中共的这种无人道的风控的措施啊，包括这个之前从这个美国对中共的印象的就是转变呢，是从8964开始的哈，这样的一个政府居然残害老百姓，然后到后来呢，这个迫害法轮功啊，就是在这个宗教自由问题方面呢，又进行了最大的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迫害啊。然后到近几年就是这个什么所谓的香港国安法几乎把香港一国两制的这个制度全部都破坏了，然后就是疫情，哎，种种种种很多的事情吧，这个美国的民间政界现在对中共啊是可以说是好感度降到最低了啊。然后再看国会的这个动作，大家就知道它的由来是什么了。而且之前也跟大家报道，针对中共派来的这些间谍啊，就是美国通过外国代理人法啊，现在这个抓捕啊、起诉的动作也越来越多。今天我看到还起诉了一个美国智库的啊，他是个犹太人啊，就是包括他是个犹太裔的美国人哈。他是不是华人，但是他也是作为中共代理人为美国谋取利益哈，涉嫌做这些事情，然后今天被美国的这个检方啊司法部正式起诉，然后同时要引渡，因为他本人并不在这儿哈，所以大家就可见美国现在针对中共的这种对抗，就是他的威胁的力度呢是非常之大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又要休息一下了，等会儿回来呢带您关心一下Apple Watch 哈，今天最新的这个不是 Apple Watch， Apple 的这个最新品的发布会哈，它的这个产品啊技术有哪些的更新和改进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呢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就是苹果公司啊在 Cupertino 的总部呢又举行了新品发布会。发布会上呢是发布了搭配着新的苹果人工智能啊叫做 Apple Intelligence 的 iPhone 16。这个 iPhone 16呢是它的 Pro 版本啊是比号称是啊史上屏幕最大的啊，它的这个16 Pro 系列呢比去年的型号还大了 0.2 个英寸，然后入门级 Pro 呢是 6.3 英寸的屏幕， Pro Max 呢是高达 6.9 英寸哈。根据苹果的说法呢，他们希望用户能够在显示屏上看到和执行更多的操作。苹果是表示说呢， 这个 iPhone 啊，新版的 iPhone，它是拥有迄今为止最薄的边框，然后它的电池续航力呢，也是所有 iPhone 当中最长的。现在有四个颜色可选啊，白色钛金、深色钛金、自然钛金和棕色沙漠钛金，而且它有这个全新陶瓷屏蔽玻璃啊，比上一代据说是坚硬了50%，比其他手机呢，苹果号称是坚硬2倍。它的这个明亮度哈也是更加的强。然后苹果表示呢，iPhone 16采用了当前产品线中最坚硬的玻璃，据说是可以免划伤哈。那么另外呢，这个在今天的新品发布会上啊，Apple 呢还推出了 A18 芯片来支持它的最新 AI 功能啊。从 iPhone 15的 A16 仿生芯片直接就跨了2代啊，它的用意呢，苹果是说专门为运行 AI 大型生成模型所进行的这个芯片优化，确保呢能够在新的 iPhone 16上用最快最高效的来驱动它苹果的智能的性能。那么在产品上呢，所以就搭载了专门为 AI 大型生成模型而设计的 A18 芯片。包括让 iPhone 16在语音交互啊、文本处理啊、图片拍摄、图片创作以及管理方面呢，都有所升级。同时呢，还专门针对用户的隐私进行了一些设计，确保使用者的数据呢不会被存储或者和苹果进行共享。那么，为了验证公司对于用户隐私数据的尊重呢，苹果还首次引入了一个叫做"独立隐私验证"的工具，可以帮助用户持续的验证隐私承诺。那另外就是备受关注的这个苹果 AI 啊，它叫做 Apple Intelligence。在这场发布会上呢，也透露了更多关于苹果 AI 的细节。这些功能呢，就包括啊，可以使用苹果的人工智能帮你写电子邮件、写短信。然后呢，这个苹果人工智能呢，还可以让你和 Siri 的对话显得更加的自然，就是让 Siri 听起来更像个人啊。那么，Apple 智能呢，也标志着 Siri 的新时代的一个开始啊。在发布会上，苹果的软件工程师，高级的软件的副总裁啊，叫做 Craig，Frederick，他呢就说，用了这个苹果的人工智能，就是听起来 Siri 说话就更自然，更符合语境，然后也比较个性化。他说呢，你的 Siri 现在可以从用户的短信当中来提取信息。你可以跟他说，你说你把星期六我们烧烤的照片发给谁谁谁，Siri 就会帮你找出这个照片，然后帮你自动的发送。那么呢，这个苹果公司之前在以前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有暗示了一些 AI 的新功能哈，比如说自定义表情符号啊，包括你照片搜索更容易啊，所以确实哈，今天的发布会我们也看到了之前的这个传闻，就是如此。那还有呢，就是之前也被曝光过啊，说它这个摄像头啊，双摄像头的这种垂直排列啊，今天也确实是如此哈。它的双摄像头的布局呢，是用垂直排列的方式。然后呢，也是对于苹果对它之前的设计元素的一种回归吧。那么基础款的 iPhone 呢，采用 A18 芯片，刚刚提到了6核的 CPU，2个性能核心和4个效率核心，比 iPhone 15的 CPU 呢是快30%，速度提升2倍。还有呢，就是它的内存带宽增加了17%。两个摄像头包括一个主广角摄像头，然后有1倍、2倍光学变焦。第二个摄像头呢是超广角，可以实现0.5倍变焦。同时呢还改进了就是2.2的光圈，能够让你在弱光之下拍摄的效果呢更加清晰啊。还有就是新型超广角相机呢，可以比上一代的那个光线捕捉哈能强2.6倍，据说呢还能进行微距拍摄哈。那这个就跟很多这个单反相机就很类似了哈。那另外呢，这个 iPhone 16呢，跟以往不一样的是，还配备了一个新的电容式按钮，使拍摄照片和视频更加方便。苹果呢，把它称为是相机控制按钮。这个按钮呢，是触摸式的哈，用户可以按下相机控制键来抓拍照片，或者是用手机沿着相机控制键滑动来调整变焦的级别。同时呢，苹果还推出了新的视觉人工智能功能，通过相机控制按钮来快速的访问。但是这个 iPhone 16呢，基本上总体的设计和 iPhone 15没有太大差别啊，就是方的边框，然后后边的玻璃呢支持这个 MagSafe，就是无线充电， 包括顶部有这个苹果的开口啊，灵动岛开口啊，可以放前置摄像头和 Face ID 的传感器，底部是 Type C 啊等等啊，这些大的就是总体的感官，你可能不会觉得有太大的变化哈、啊，它变化在效能上面。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哈，苹果是宣布呢 ，iPhone 16 Pro 售价起价是999 ，iPhone 16 Pro Max 呢起价是1199。这两款手机呢，在9月13号啊正式开始接受预订，在20号的时候呢，店里就上架开卖了。这和去年 iPhone 15 Pro 的价格是相同的啊。那么 iPhone 16的起价呢是799 ，iPhone 16 Plus 的起价是899。好，以上就是关于啊今天 iPhone 的新品发布会的一个一些要点的更新吧。好，那么今天的热点大家谈的时间呢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节目。同样呢，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哈，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热点大家谈。让我们明天再见。